从听众到主播，以声音来梦想，让奇异恩典充满这个园地，一同见证广播梦工厂学员的学习成果吧。
梦奇缘，
我是小艺术家，
我是海文姐姐，
我是默然，
我是李露露。
生梦奇缘，
不知不觉来到老人的身旁，想找个安慰或是方向。
年老就是轮子转动，从领受完熟到给予，明白活着让死亡有价值，以此完成生命周期。
赞美岁月。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赞美，在赞美岁月这个节目中和您谈谈变老这件事儿。在上一集的节目里啊，我和大家分享了老年人常被挟制在一种亲朋好友自以为意的虚空中不得安慰，以及他们因着自我隔离的约束模式在不断被强化，从而使老人陷入消沉和无奈之中。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讲一讲，除了隔离这个让老人陷入困境的基本要素之外，孤寂也同样带给老年人真实而又痛苦的感受。好了，现在我先为大家朗读卢云的《与岁月和好》这本书，接下来我会分享孤寂给我父亲的生活带来的影响。
与岁月和好，朗读分享。
虽然隔离是让老人陷入困境的基本要素，但很少有人真正知道它的破坏力。在谈到他们的悲伤痛苦时，孤寂而非隔离才是他们最深的感触。孤寂是束手无策的经历，朋友圈子日渐缩减，同时绝望地发现短短的有生之年也不再能扩大交友范围。孤寂是挥之不去的痛切感受，许多过去多年亲近并爱你的人都离你而去。孤寂是心里知道不会再有人像失去的朋友那样与我们亲近，因为朋友就像美酒，有句话是待酒变陈后才可畅饮。你只有一生可活，只有少数人可以参与你的生命，成为人生旅伴，共享喜极与绝望的时刻，也共度刻板生活的漫漫长日。当他们离开你，你就知道自己必须独自上路。即使你在旅程中遇到和善的人，你也绝不会对他们说你还记得什么什么吗，因为他们并没有参与你过去的生活。于是生命变成破碎的窗户所反映出的支离影像。我们通常认为孤立使年迈生活难以度过，但孤立只是意味着比其他人少了些社交活动，而许多人也安于寥寥可数的人际关系。然而孤寂是与自己先前的生活相比社会接触少了，意味着生活历史的中断，与熟悉的关系疏远，社群的剥落。这种孤寂中落寞的经验破坏了存在的中心价值，也表现在一个人明明还与亲人朋友在一起，却缅怀过去的美好时光。 如果说隔离是被社会拒绝，那么孤寂往往就是被自己的朋友拒绝的经验。虽然有许多事实可以解释丈夫、妻子或朋友先我们离世，但我们心里还是常常发出被拒绝的反应，甚至会有愤怒。因为只身被留在一个既残酷又没有怜悯的社会，这种感觉往往深埋心底，很少向人表示，甚至不去面对，但还是一样真实又痛苦。
变老这件事，赞美分享。
老年人因为眼睁睁地看着亲朋好友一个个从自己的生活中离开而引发的痛苦感受，我从父亲身上都真真实实地捕捉到了。先是陪伴了父亲20多年的老阿姨突然去世，当时父亲看上去还是一如既往的刚强镇定，没想到时隔一年以后，有一次我见到父亲，我们正在山南海北地聊着一些有趣的见闻，刚刚还在微笑着的父亲忽然声音哽咽，竟然像受了天大委屈似的，眼中满含浑浊的泪水，说不出话来。父亲见我瞪大眼睛望着他，就赶紧转过身去，用手背胡乱地擦抹着双眼。他一边擦，一边又在抽烟。那令我吃惊的一幕一直盘旋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后来我渐渐明白了，那时父亲因着老阿姨的突然离世过于伤心，留下他一个人感到很孤单无助，他又不好意思跟儿女或别人谈论这件事儿，就一直憋在心里。这种伤痛很可能已经触发了更深层次的忧郁，再加上大家都各自忙着，没有及时关注父亲，帮助他把这种悲伤和忧郁的情绪宣泄和疏导出来。接下来没过多久，父亲的老伙伴孟叔也去世了。孟叔和父亲之间的情谊非同一般。早年孟叔家里建新房子时候没地方住，想来我家借住一段时间。我父母二话没说，三下五除二就把西边的屋子腾出来给他们住。我至今也无法想象，那时两家加起来将近20口人挤在三间房子里，那是何等拥挤而又壮观的场面呢。当然我家每年春天翻新屋顶时，孟叔也总是带着他的儿子们早早跑过来帮忙。平时谁家做了好吃的饭菜，总是会趁热给另一家送过去尝鲜儿。前些年我回家几乎每次都会看到孟叔来我家串门，而父亲常去串门的地方也是孟叔家。掐指算来，这老哥俩已经交往了将近半个世纪了。而孟叔这一走，让快人快语的父亲足足沉默了一个月。记得父亲有一个多年雷打不动的习惯，就是每天吃过早饭，骑上自行车就去农贸市场南边的那棵大柳树底下，一待就是大半天儿。那里是十里八村的老人们聚集的地方，因为清一色都是男性老人，人们就戏称那里为老头会。平日里几十个老头在一起，或者拉拉家常唠唠嗑，或者下下棋打打牌啥的。他们互相调侃打趣儿吹牛，就是为了打发时间消磨时光。后来每次回老家，父亲几乎都会跟我念叨他的同龄人某某某去世的消息。我注意到他的表情也从脸色阴沉到如数家常一般漠然。再后来，父亲也就不去那个老头会了。 从父亲的变化里，我看到老年人的一大生命课题，就是要拼命地适应生活里所有的失去，包括失去配偶、失去老友、失去体力、失去健康。其中丧偶很可能是衰老阶段中最大的打击。老年人因为衰老而失去越来越多的东西，一般都会引发各种各样的痛苦感受。正如前面讲述的，悲伤和忧郁的情绪会跑出来，影响着老人们的正常生活。除了这些，其实还有一种普遍的感受，就是孤单寂寞。只不过可能悲伤忧郁的表现比较明显，而孤单寂寞往往容易被我们忽略掉。比如我听大姐说，有一阵子父亲每天都要打好几次电话给她，有时候会说她这里痛那里疼，或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也不管大姐在忙什么，每次通电话时间都会超过半小时以上。有一天，大姐终于忍不住问父亲说，爸爸，你是不是觉得孤单呢？父亲很坦白地回答说，嗯，是啊是啊。大姐说，那你以后只要觉得孤单都可以打电话给我，我们可以好好聊一聊好吗？后来父亲就不再一天打好几次电话了。原来他只是以病痛为借口来排解他内心里越来越多的孤寂感罢了。我也有过同样的经历，那几年我在南方工作，经常在工作时间接到父亲的电话，他从不问我在忙啥，只是反反复复地问我什么时候能回家看看他。他会很详细地告诉我他一日三餐吃的什么饭菜，以及远房亲戚家某某某的近况。有时他还会很自豪地告诉我他记住了很多人的电话号码，并且一一报给我听。刚开始的时候我很开心，因为这样可以了解老人家的近况和生活细节，但时间长了我就有点吃不消了，尤其是正在忙碌时更是抓狂了。最后我也学着大姐的回复模式跟父亲讲过之后，他的电话明显减少了。再往后我陆陆续续地了解到，父亲因为孤单寂寞被那些卖保健品的蒙骗，花了很多冤枉钱，不单钱财失掉，身体也受了很大亏损。其实那些骗子的招数也不高明，无非就是利用老年人身体每况愈下以及勤俭节约的习惯，提供免费体检、健康讲座、免费赠送鸡蛋，或者免费送个塑料盆啥的。老人们却经受不住这小恩小惠的冲击，一般都会被这种糖衣炮弹击中而乖乖地掏钱。另外骗子们早就摸透了老人们的心理，左一声大爷右一声大妈，叫得比蜜都甜。那些长期饱受孤寂之苦的老人很容易就陷入这种被亲情包围的假象中不能自拔，以至于平时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老人却一掷千金买回百害而无一利的保健品。我的父亲就是这千千万万的老人中的一位，他们一生勤勤恳恳，把自己献给社会，献给儿女，遭遇不平，生活的轮子照样把他们压在底下拼命踩，年纪越大踩得越深，直到陷进土里没人记得。
我也会有失望的时候，抱怨生活对我不够好，不能像电影一样情节曲折结局一
求，但我庆幸自己能泪流，尽管下次伤心还会有，终究是真切不麻木，喜怒哀乐细水长流。不能太强求，不能太自由，随波逐流。可是我追求真心的牵手，我愿人长久。时候抱怨生活对我不够好，不能像电影一样，情节曲折，结局依旧。但我庆幸自己能泪流，尽管下次伤心还会有，终究是真切不麻木，喜怒哀乐我都拥有。人生有许许多多路口，常常不知向左还是右，有时候我会感到孤独，偶尔想找个人一起走，我愿人长久。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